欢迎大家收听第40期的犯不着，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哎，也不算是一个，就是算凑个整吧。
凑个整。
所以我们7月份要录2期，是不是？
啊，这是我给你布置的工作。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不是商量好一夜更吗？为什么我们7月份要录2期嘞？
那你5月也没更啊？
啊，没有，
你不要计较这么多。
啊、
你现在说出来，听众们都是支持我的，所以你不用在节目里面斤斤计较。而且你想想，我们其实以前列过很多选题，都是还挺值得录的内容，但是你拖一拖，你就不录了。
是拖一拖之后，我们就想清楚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值得录，
你这么拖点儿，翻不着，也不用更了。
哎呀，总还是会有新的选题的。你看这，对吧？这最近不就是又加更了吗？然后北京最近好热啊！我前些日子端午回了趟宁波，就觉得南方好凉快，然后就不想回北京。我说你最近是不是也懒得出门了？那么热。
这太热了，你知道我们家的体质 都是那种怕热怕的要死的。我们就是现在遛狗俩人都很逃避，就也不想遛狗。只能特别早或特别晚的时候遛狗，然后出门，你想到提着行李去机场，就觉得雪槽已经空了，太怕热了。
是的，这最近北方的天气热的简直就不像话，唉，就是只能在家待着。
我们就录一期这种在家待着宅着。
对，就是反正我们也没出门嘛，然后就利用这段时间补了一些以前落下的番。
你先说一下我们这期要聊什么。
啊，我们这一期其实就是想水一期，也不是，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做一期这个推荐，就是推荐一些我们最近看的书，然后日剧、动漫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俩那天在对这个大纲的时候，发现我们俩就非常的互补，他看的我一个都没看过，我看的他一个都没看过。
我发现犯不着以前从来没有录过这种主题，就是好像输影音其实还是一个挺好切入的主题，因为美食类的这种片子，还有剧，还有书都特别特别多嘛。其实我们日常我俩自己也会讨论说最近看了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很出乎意料，居然完全没有录过。
是的，
对，我也觉得很神奇。
而且以我的经验，就是这种案例向的节目，其实就是听众还蛮喜欢的，就是那个播放量会比较高。
那为什么我们就一直没有录呢？
就是因为其他的内容可能太好了。就
不
是
是因
不
为
需要
你
水
一个月只有一个 quota 好吧，然后我们就挤一挤，就根本没有东西，没有档期可以录啊。
不是，我们是这样，我们呢想攒一些，然后一次性来，这个以后可以就是不定期，就是当我们不知道该录什么或者想水的时候，就来这么一集。
你就别攒了，因为后来我发现，我记得的只有是最近一个礼拜以内看过的东西。一个礼拜以前呢，我完全不记得。就比如说我看书是什么风格，我们家美食类的书还挺多的，但是我一般是到手之后，可能粗略的先翻一次，然后有些感兴趣的部分精读，然后我就放在那儿了，我就可能把它当工具书，因为有些书看起来确实比较枯燥，你不可能像一个字典一样，你不可能就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读，就你可能想到有相关的东西才去翻，所以就导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看书记性越来越不行。然后你上次说录这个主题之后，我又马上恶补了，把我以前翻出来可能就是又近期又有一些感触的书又翻出来重新补了一次，我才就稍微还甚至写了几句我要聊点什么，就不然完全记不清楚。然后你说的那些剧什么呢？比如你看，我们以前曾经想录《东京大饭店》，想聊那个日剧嘛。当时刚看完，我还挺有感触的，就觉得里面很多东西可以聊。但你到现在，我现在完全不记得在
对，
里面
就怕
在
放。
演了些，就只记得木村拓哉好帅，就是这样。
对，这东西就怕放，因为那个热乎劲儿过了之
啊，
后，你后来冷静才会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想聊，或者说没有那么多想说的东西。但是没关系啦，就是好的东西还是会沉淀下来，然后我们隔一
对，
段
但
时间
是。
就
我
总
如
结
果
一波。
刚看完一个东西，我豆瓣打分就会比较高。
啊，我也是。
但如果看完过了俩月，我就会平静一下，我就会打的比较低。
对，就觉得不值得那么高的分儿。
啊，对，就很神奇。所以，反正我们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的
哎，那
展示
先
吧。
聊聊你最近看了些什么吧，就不一
先
定
聊你的吧，
说，
先聊你
就
的吧。
不，
你，哎，
就
我
不一
继续
定
补充这
聊，
十分钟，
不，
你。 你先从你那些比较趣味性的入手。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聊一下就聊到咱们这一期的内容，我就是想问问你最近有在看一些什么综艺啊连续剧都行
啊。就是我最近，首先我们家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看美食纪录片儿，就不挑，就是比如腾讯视频它首页出现什么，
有哪个算哪个是吧，
对，有哪个算哪个，因为有些东西你也没法细究，它里面有很多特别讲究的，但是反正吃饭当个下饭剧看也还可以。
那你最近看的比较多的是？
最近看的是无辣不欢，就是它首页推的一个专门讲各地吃辣椒的。其实这个主题你想一想，它好像没有特别出乎你意料的可以弄的东西，然后它真的就是在拍的时候，它不同的店可能它对于辣椒的使用也是在你认知体系里面的，比如说不同的辣椒怎么样搭配去做火锅，然后这个店它主打辣的，它用什么办法来解辣，就是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就是有些很小的点你会觉得是补足一些很细的知识体系，比如我有印象的是，我甚至不记得是成都还是重庆的一个火锅店的老板，他就说他熬他那个火锅底料的时候，因为他又想要花椒那个清香的味道，但是花椒用太多了他又怕它苦或者怕它太麻，他就会用一些那种花椒梗，就是枝条的那个位置，我就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是那种很小很小的已经在你知识体系里面的在补一片叶子那种感觉，属于日常随意看一看，但是不奢求它给你带来什么的东西。还有一些最近在看的书的，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想在写菜谱和写其他东西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东西不太一样，就是我不想再告诉你简单的一个菜谱，我希望
方法论是吗？
一个是方法论，就是让你举一反三，一个就是想让读者感受到说你真的可以爱上食物，所以我就再想把自己的体系重新梳理一下，然后看了一些那种比较西方史观的这种食物类的书。对，之前我们其实也有讨论一部分嘛，以前微信的时候。
哎，所以又要出新书了吗？你在做这种整理归纳的工作？
想过这件事情，但是一想到出书又要写一年，已经觉得很累了，
就决胜一击，对不对？制胜完了以后就可以决胜了。
哎，反正出书这个事情，我有酝酿出一个体系出来，但是我现在已经感觉没有力气去执笔了。
哎，慢慢来呗，就想到哪儿算哪儿。
你一个拖延症患者有什么好意思来催我的？
啊，就是我什么都不干，所以我才能就是理直气壮的。
为什么好奇怪这个画风？你说说你最近都看了些啥？
我最近真的就是集中补了一下之前落下的一些番，就我是这样，日剧它不是每三个月一季嘛，就每一季开头我会集中的把第一集，就是每一季出了一些新番的第一集先看一遍，然后看完以后筛。
你就先扫一遍是吗？
对，就是如果第一集我能看下去我就后边再跟，如果第一集我都看不下去我就后边就直接弃掉了。
你所有的日剧都会看第一集吗？
不，就是感兴趣的日剧，就我对什么刑侦啊或者是悬疑犯罪爱情这种都没有兴趣。但是
如果刑侦里面有石原里美呢？
有点难，说实话有点难。就目前为止我能看下去非美食类有石原里美的只有非自然死亡，高岭之花我都没看下去，因为
高岭之花一般非常一般，我当时在正在学花道，然后我都
那个男主角我实在是
那个男主实在是吃不下去，
是完全不行完全不行。
那如果有那个呢，那个女明星叫啥来着，
Gaki，
如果她刑侦呢？
Gaki 我一定会就是看第一集。但是后续就不好说了，因为确实他的剧也能看下去的不是特别多，说实话剧情不行还是真的不大行。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内容上的追求的啊，我们不是完全看看 女主角，因为说实话，就是针对美食剧这个细分类的话，女主角不一定都是我喜欢的类型，真的。
哦，对对对，是的，确实，
嗯、
美食剧的女主角感觉
就很
对，确实不是你喜欢那个范儿的，嗯，
对，大家感觉更日常。我不知道是他们刻意的那种营造出一种就是素人在吃东西然后也可以很好吃
的
那个场景，反正就是不是找那种特型的女演特别靓丽的女主角来演。
嗯， 嗯，
然后就真的最近补了一些之前下了的然后没看完的，然后就是趁着现在也不能出门就集中看了一遍。
嗯
啊，先说说最近的吧。最近其实应该还在播，应该就是这一季应该快完了，叫《厨刀与小青椒》。
嗯，这个你给我列片名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名字，
还蛮好的，蛮好的。就是那个类型很像《灵芝料理贴》，它时间上大概是二战刚结束。正在进行复苏的那么一个阶段，女主角是一个老料亭的大女儿，然后应该是父亲没了，然后要她来继承这个，也不是让她继承家业，是她很喜欢厨师，但是封建的礼数规定女子不能进厨房，于是她呢就去了西餐馆打工，就去学法餐。然后呢，因为他们家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必须要招一个赘婿来继承家业，就是因为只有男子才可以继承家业，就甚至连女儿都不行，所以就必须入赘一个。然后就找了一个年下的大学生。
哦，
哎，这就是一个大姐姐跟年下的这么一个剧。然后那个年下的呢，还有点霸总的气质，就是动不动就是啊，你应该怎么样，然后又是那种默默的。就是关心着女主的那种，然后平时又不说话，但是就是暗搓搓给你盖个衣服呀，或者帮你在背后推一把的那种。
好老派哦，哎呦。
就是那种，就是能磕得起来，能磕得起来。然后就是女主通过自己的能力，肯定是能力好，就是料理天分极高，然后一步一步，然后征服了所有人，就是从征服客人，征服自己家里的人，然后征服了什么。就是打破老传统，对，一步一步走上就是继承家业的这个道路。嗯，
它是一个大女主剧，
它是一个大女主剧。但你知道日本的那种大女主其实就是也没有那么大。
嗯嗯嗯
嗯，就是跟灵芝料理贴差不多的那种，就是女主任劳任怨，肯干，然后人很好，很努力，天赋极高，然后一点点就是打破封建的一些旧观念然后成长起来的那么一个故事，我觉得还行。前几集看就是有一些算是日法混合的一些食物，就觉得还可以。
那他这一趴因为他是战后的这个时代的设定嘛，他会比如说把日本跟日餐跟西餐的一些融合的这个东西会有一部分吗？
有挺多的，因为女主是法餐的底子，就是他一开始是去法国料理店去打的工，所以他里边有很多就是这种日法交融的这个菜。有一集是他给美国的军官做饭，做了一个奶油布丁还是什么的，就是还蛮好。
就是我理解他其实里面有一点点饮食史的，加上这种爱情跟大女主奋斗的感觉，
你不能拿它当一个史剧来看，
可能在日剧里面还算比较靠谱，就是在美食剧里面它的发展流程可能还算
比较靠谱。对，你就拿它当那个灵芝料理帖的那个路线来看就行了，它里边会有一些跟历史脉络相似的内容在推荐，就是这个历史时期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菜。
嗯，
就反正它那里讲你也很难判断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式的历史脉络，但是他那么讲你就那么看，就是能摸索到一点年代感的东西，我觉得还有点意思。然后主要是男女很好磕，
但是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觉得跟我最近看的那本小说还挺 match 的。就是我最近看的那本小说叫做，我甚至不知道它叫燕食记还是燕食记，就是小燕子的燕。可能是燕食记吧，没有求证过，因为它是一本很厚的小说，然后它是在讲岭南文化史跟饮食史， 他的整个笔法写得很像金庸小说，就是有点茶馆武侠的感觉。
嗯，
然后他是分成前半部和后半部，就前半部是一个男主角，后半部是一个男主角，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但是实际上就是前后半部的两个主角是师徒的关系，然后就是前半部的他是差不多发生在民国跟那个解放前的故事，然后后面的他就是稍微更近现代一点的那个事情，然后他里面所有的讲的，
他里边还有解放后的事，
有的，它里面所有的讲的饮食文化史跟一些菜式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接近我知道的闽南饮食史的。比如说他说他写太史蛇羹，他写这个太史宴，他其实就是把那个男主角放到太史府中的一个很小的角色，就像是什么家里的某一个下人带的一个孩子，就是以他的这种视角来看待这一切，所写的所有所有所有关于吃的东西跟我知道都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包括他后面写这个男主角荣师傅他做的莲蓉月饼，就是他整个的招生立命之本，和他后来做创业跟招徒弟的时候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影。而这个月饼他的从他继承师业到他自己去尝试制作跟学习制作跟传授跟怎么去挑选这个弟子，他都很隐约的在嵌入这个，实际上在写这些餐厅和食物的时候，他是有借用一些我们知道的餐厅，比如说广州酒家，比如说香港的某些私房菜，比如说他后来在开他徒弟在开新店的时候，就可能所谓的借用了某个青帮老大的门面，就可能他都是可以追溯到一些故事的原型。
他是在真实历史下的演绎，对吗？就是人物 是虚构的，对吧？
人物是虚构的，除了那些姜太史之类的，可能他都不姓姜。我也忘记他在书里面写什么，我的天哪，
就不重要不重要，就是反正主角
是
虚构出来的。
对,、就是、对对对，但是他整个这个虚构的整个历史框架是很真实的，然后他的人物比较虚构，但是他写的吃的也是真实的，然后他借用了所有这些关于食物的发展的流程来诉说人物的故事，是很悲情的故事，但是就很好看很扎实的一个像武侠小说一样的东西。
那里边会教具体，就是或者会描述具体的菜的做法，
会他描述的非常非常的真切，
是类似于《红楼梦》那种真切，还是类似于金庸的那种，就是
你这个梗比较内部，你给听众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红楼梦》的真切跟什么叫金庸的真切。
就是《红楼梦》的真切，你理解说这个人是知道怎么做食物的，或者说这个人是至少真的见过。但金庸的那个真切，就是中华小当家的那个真切，就是全凭想象。
我觉得他比较倾向于《红楼梦》那种，就是你从他一些关于食物的描述里面，你会觉得这个菜是可执行的。他的灵魂的食物是那个莲蓉月饼嘛，然后他说莲蓉月饼，有两个很奇妙的点，一个是就是莲蓉要怎么做才到位嘛，他就前后说有好几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就猜测这个莲蓉要怎么做才到位，就有些人说是不是最重要的是取掉那个莲蓉心，主角就说不是，是要慢慢熬，就是要熬成那种很糊状很乳化的那个感觉。然后包括里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剧情，就是在教这个莲蓉月饼的馅料的时候，学厨的时候就会在猜，就是男主角在跟他师傅学厨的时候，师傅就差了一味材料没有告诉他，也可以猜测是调味料，也可以猜测是香料，就是有一味东西没有告诉他，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悟出来，然后在某一个契机之下悟出了那一味调味料是盐，就是要一点点盐去提那个味道，就是你想这个感觉就非常的非常的准，非常的到位。
对，
然后当他猜出这个调味料之后，他师傅的那个老朋友就挖出了一罐我不记得是什么盐也不海盐之类的，他师傅保存的那种很好的很名贵的很提鲜的盐传授给了他，你感受一下这种剧情。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对，就是很准确。
这个东西 很好啊，应该拍出电视剧了。
他已经卖了版权了，我搜了一下，他现在在豆瓣上有这个电视剧的条目，是预期是2025年上映，但是我没有看到是谁拍和谁演的，可能还在前期的筹备阶段吧。因为他整个那个跨度非常大，就是整个时代的跨度。
但是讲到解放后，可能就有点，
所以他就要从他的就是第二男主角的视角来看了，因为老的那个已经太老了，就第二男主角他可能就会涉及到，他是跟这个第一男主角学的莲蓉月饼跟一些点心，他相当于是学白案的，但是因为他遇到了他的命中注定的那个媳妇儿，他媳妇儿是一个上海菜的传人，就是他们家是做上海菜的。就要求他必须要入赘，然后他就因为要判出师门嘛，相当于是他师父只把这个手艺传给了他一个人，他就判出师门的时候就很内疚，因为他要入赘了，他就得去接那个上海菜的生意了。
然后我们新中国还有这种糟粕呢，
在香港吗？哎呀，我要把这一段给剪了，什么呀？反正就是他就把自己这个习得的记忆就废掉了，就是他说他就永生不用这些东西，但是呢他后来要振兴这个上海菜馆，你知道吗？很搞笑，
又把封印解
除了。我觉得里面没有，他没有解除，但是他用了一些他做白案的手艺去把上海菜融入到白案点心里面，是不是就很像那些创新的菜？然后他里面甚至还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学他媳妇儿和他媳妇儿家里的上海菜嘛，上海菜是比较那种大油大甜大咸的那种感觉，然后书里面就很浅浅的带过一句话，就说他是个粤菜师傅，他的手会比较轻，他就到不了上海菜的那种很本帮的感觉。你说是不是？
哎，一只蓝。
你现在骂人的水平非常的高。我要笑死。好烦啊。但是他这个书的主角比较正面，比较正面。
我懂。
神经病啊你。我可能有听众根本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你就把这个锅炉夹了。
我不、
啊、
我这一段一定要。
这有点，这太内部梗了，这真的太内部梗了。
我逼掉最后一个字吧，好吧。
啊。
行。但是，哎呦，笑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反正就是这个书是给我是近期让我觉得非常有震慑力的。
很诱人，这个听着很诱人。
我推荐你看。
就是、你很少能看到这种角度或者这种写法的美食书，且它有
很扎实，
就是对很扎实的背景跟功底的，很难得。
推荐你看一下，因为你也不是很喜欢看金庸，但我觉得《红楼梦》那种你可能那种饮食的你还 OK 吧。
就是如果有听书的话，我去找一找。
你们天津人，这看小说那么费劲吗？
就阅读障碍，我得拿手比一个字一个字，还想哦，刚才是有一个句子。
他这本确实就是很厚。
没事，我找个听书吧。哎，那正好你就是推荐了一个。真实历史下的架空的人物的书，然后我来提供一个纯虚构然后架空异世界的剧。
多异世界呢？
就名字叫异世界居酒屋阿信。
哦，它是科幻的吗？
不，它是日本传统的穿越番。它一开始应该是轻小，然后轻小说改了漫画，然后又改了动画，然后又改了真人，而且真人已经演到了第三季了。
在日本做个 IP 真好，可以卖好多钱。
哦，真的就是这部剧已经做到了第三季，就足以证明，就是即使是这么一个烂大街的故事背景还能拍三季，就可见内容还是可以的。我主要一开始是因为觉得女主角很喜欢
可爱是吗？
非常可爱。然后他就是讲他是一个这么一个人物关系，就是女主角是京都一家非常知名料亭的长女。
怎么就都是这种设定啊？
哎，
日本人的这个设定真的很枯燥。
对，然后男主角呢是在他们家餐厅打工的一个人，大概是一个副厨的水平，然后一直想那叫什么独当一面，然后做出来，但是一直就是还到不了那一个点，就是有一条线一直跨不过去。
那我说实话说就是天赋不够。
哎，对，就或者说他还没找到自己的那个料理的哲学，或者说他自己真正的原点，
内核，
对，还没有找到。然后呢男主角就说出来我要出来历练，于是就出来做了一家居酒屋。
嗯，
然后呢女主角就跟着他一起私奔了。嗯，
为啥呢？
就不重要，就一点都不重要，我跟你讲，完全不重要。然后他们那个居酒屋就，他们那个居酒屋就很奇怪，叫异世界的居酒屋，就是他们家居酒屋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你可以假象是中世纪的欧陆，但是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空下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跟日本连接的是后厨的门，所以他们只要从后厨进去。到了居酒屋那就是个异世界，然后从后厨出去就回到了日本，于是他们就在用日本的食材和
是吗？
对，食材跟所有的调料，然后去，然后包括设备都是日本的，然后到那边去开居酒屋，然后哄骗当地人，当地人第一次看就是全部都看傻了，惊讶，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晶莹剔透的啤酒杯，
就是他把玻璃都搞过去了呗。
对，什么玻璃啊，什么清酒啊，啤酒啊，就是那种生扎啤嘛。当地人就惊呆了，说如此清澈的啤酒，这么浓郁的口味，然后非常的清爽，然后吃的就是非常典型居酒屋的那些饭，什么关东煮啊，炸串啊，什么炸鸡块啊，
就是纯粹一个作弊的居酒屋。
对，然后就是你也可以看到日本所有跟异世界居酒屋或者异世界食堂相关的，无论是漫画还是动画还是剧，就是异世界的人就跟傻子一样，就是吃到了什么东西都哦，好厉害呀，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鸡肉为什么会如此的多汁啊，什么，
就是不是这个设定有点太糊弄傻子了。
对，但是就一如既往的日本美食剧的那一套，就是你无论看孤独的美食家也好，或者是看类似类型的片，就是你看它所有的食物都非常的平民，然后也都非常的家常，但又不像是一般家里喜欢做的菜，都是你在外边餐厅或者是居酒屋甚至是那种商店街摆摊卖的你都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但他们就吃得很开心。但国内的类似的剧就永远拍不了，拍不出来那个感觉，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近年来其实小的美食纪录片还是可以，
纪录片是可以的，
但是剧真的，因为它可能就是爱情也想要，职场也想要，然后乱七八糟啥都想要，所以就
哦，我们不是在说那种剧，我们是说那种特别奇怪的剧。
哪种？你说黄磊版的深夜食堂那种，
这是一路，然后还有之前孙红雷的那个什么好先生还是什么，就是那种就是没吃过好东西，但是装出一副他要告诉你什么是好东西的那个劲儿，就让人很反感。
哦，我明白你说的那个感觉，但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是
对、
嗯、
然后拍一些本来应该很接近普通人视角，就像你说深夜食堂的那种，他又拍不出来那种普通人的感觉来、
嗯、
就日本那个你看上去就非常像普通人，他就是你我，然后就是那种下班要去超市买菜，然后看到那个价格之后会犹豫说哦这个好贵，然后旁边看到有打折的会很开心，然后会因为没有抢到打折的或者最后一份打折的让别人抢走了就会很懊悔，就没有抢到，或者你抢到了又觉得太多自己吃不下，然后还要找别人分，就是那种就是很真实人的那个状态。
我感觉近年里面就是国产剧被夸的美食的片段就是猪脚面
哦，
那什么筷子搓一搓之类的、这种细节，但可能是不是跟整个剧本还有 演员都有关系，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他是不会写在剧本里面的，可能是演员自己发挥的那种很生活化
的
东西。
对的，嗯，就是没有那么真实吧。
嗯，
嗯，比较真实我最近看的就是那个想做饭的女人和想吃饭的女人。
那个剧你去年还是上半年安利之后我也看了一点点，
嗯，
因为我是把它当那种日语磨耳朵的剧，它的日语特别特别简单，
嗯，
就那个剧。
对，
然后我看了一下之后我反而是有点看不太下去。
嗯，
他的吃的东西和他们做的那个剧情
很简单，
就是有点太简单了，差不多就
是
设定就是我是一个单身女性，但我很喜欢做饭，然后我想要一个饭搭子，
嗯，
然后我在正巧在我们住的这个公寓楼里面发现另外一个女性，她很饭量很大，
嗯，
然后在外面吃不饱，她很想找一个这种可以安心吃饭的地方。
所以你没看完对不对？
对，
那是一个百合剧，就是我看到最后我发现，
啊，我看到一半有这种感觉。
对，
但是因为
他
的设定每一集的进展都巨慢，然后我又
是的，而且两个人非常客气，就是让人客气到那种，
对，就是
就我反正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么客气，就是两个人已经
没有暧昧，
也算交往了很久了，但还是这么客气，我就觉得有点，
对对，我就觉得我不太行，我磕不太动。
嗯，
哦，
他就很像之前有一个就是 gay 版的美食剧，
昨日的美食，
啊，昨日的美食，
明日的餐桌，
就差不多。昨天、今天、明天，就是跟那个很像，跟那个很像，就是一个做，然后一个吃，然后夹杂着一些日常的东西，就是你就开着它，然后当下饭剧就好了，就很短，每一集就大概20分钟。
但是
我在公司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一集，就刚刚。
但是昨日的美食，你会觉得它的情节设定要更丰富一些。
嗯，是，就是内心活动会更多，然后他做饭的那个过程也会，
是的是的，然后他买菜的时候看到这个超市哪个打折或者西瓜得跟哪个隔壁的阿姨拼一个之类的，
嗯，对对对，
我就觉得那个更丰富。而且他取材的场景什么，
嗯，
就是还有一个男主角的理发店，还有家里，还有一些
对对对
别的，我就觉得想做饭的女人这个剧它的成本可能有点太低了，
非常低，嗯，
就在几个非常简陋的场景在拍。
是的，是的，嗯，偶尔出个外景，也不是那种特别贵的外景。
对，就感觉是个野外，大家去郊游的那种景。
嗯，最近我看了几部日剧，感觉制作费用都不高，然后，
哦，经济也不行了。
前些日子，然后前些日子我还看了一个讲播客的日剧
啊，已经精细化到这个程度了。
对，而且是播客类美食番
啊。那他咋讲呢？
那个姑娘是一个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连锁店的女孩，然后嘴特别碎，就是碎到我很难见到一个姑娘的嘴能碎成那个样子。然后她就一直跟自己的同事聊，但感觉同事，哦，还有她的前男友，因为在中期两个人分手，然后就一直跟那些人讲，哦，我多喜欢吃连锁店，连锁店多么了不起，多么美味。然后就大家也都觉得他很烦，不是很乐意搭理他。然后他就想说，哦，既然这样的话，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听播客，那要不我就自己录一档吧。
这个设定也太真实了吧，
非常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然。喜欢听播客，爱吃连锁店，话痨且没人搭理他，怎么办？我录一档。然后每一期就是讲一家连锁店，就是像什么十七家 Mos Burger， 就类似的这种日本的这种，还有王酱的饺子，什么Coco 一番屋，就是之类的，
嗯，
就是每一期讲一个，然后就还会结合他那一集的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还会上升一些高度，还升华。
我去学习一下，
非常符合这个播客。不行，你嘴没那么碎，他那个嘴太碎。
他那个叫啥？叫啥？
我看啊，我搜一下，叫如果合你的胃口的话，好像是。
哦，
我说错了，那个日剧叫做如果和你的耳朵的话，
哦，
然后你说的那个播客是叫如果和你胃口的话，
哦，对，
嗯，
你为什么不试试单口也录一期呢？
我就话不多嘛，我是一个沉默的人，沉默寡言。
行，你还有啥安利的？
啊，就说到那个做饭的女人和吃饭的女人，就最近又看了一个关于喂食的漫画，叫《八云小姐想要喂食》，就是也是这个设定呢，就是一个独居的大姐姐，
嗯，
喜欢做饭，然后邻居有一个男子高中生。男高中生是学校棒球队的，就是年轻小伙子搞体育，饭量极大。然后小姐姐就每天给小伙子做各式各样的饭，就交给我吧，我能喂饱你的那个意思。
他们俩是有什么吗？
最后有什么？
哦，
就结局的时候两个人是在一起了，但前期就是小姐姐想做饭，就喜欢那种自己做出来的食物被人一扫而空的这个感觉，就觉得哦好满足。然后高中生就觉得哦有那么多好吃的好满足，就因为他一直都吃不饱，那个高中生有点莫石的那个感觉，就是永远吃不饱，从来没有吃饱过，只有在大姐姐这里得到了满足。嗯，
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漫画的画风也是很不错的，大姐姐画的也非常好。
那他的关于美食的部分的东西多吗？还是主要就是在倾诉他俩的情感？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因为主要就是讲他今天做什么。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美食漫，会把那个食物的量和观感夸张到非常大的程度，
嗯，
然后让你感觉到哦，好好吃，
就是会闪闪发光那种小当家那种。
哦，一定要闪闪发光，一定要闪闪发光。然后量特别大，然后你就看男主角吃那个状态非常的好啊，吃的啊就身上周围都是那种气氛的效果。嗯，
好吧，
小姐姐看得非常的满足。
你喜欢的类型是不是有点单一？
就是好吃啊，就是观感刺激。我最近发现，我对于这种就是可以一口塞到你嘴里，然后填充满口腔的这件事情本身非常的难以抗拒，就我很不能说不喜欢，就是我对于那种就是你要细细弄，然后就一点一点一点弄出来的那种东西，我就觉得哦麻烦，就不如那种就一大口咬下去，然后填满口腔的那个感觉来。
不是，你也没少吃 fine dining 啊。
是。
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就你不觉得我吃 fine dining 的时候也是一口吗？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跟老郭他们去 Roca， 就是上菜嘛，我们当时十来个人，就是上菜，然后我是门口第一个，他就先上我那一盘，等到上完了以后，我已经都吃完了，我就真的夸夸两勺就吃完了。然后这个时候，服务员拿了一个壶说可以把汤
要浇个汁儿，
然后就看我，我就看他。
他应该给
你
再拿一份，
尝尝汤吧。没有再来一份，他说那你可以尝尝，单独尝尝这个汤。
就是你对食物的渴求还是很强烈的，
嗯，
然后等不了，
我等不了，完全等不了，
嗯，
这个东西摆上了就头一口就要把它吃。
你喜欢的漫画也都是这个类型的？
哎，就是看着特别的充实。
而且哪怕你当时做小当家那个漫画的那些复刻的东西，
嗯，
它虽然里面有一些精细的工作，但是吃都是大口吃的。
哎，是的，就没有什么小份的东西。嗯，所以呢，你最近还看了什么书？
我还看了一本那个书，是我在微博还有在播客都有推荐过两次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叫做《老派少女购物路线》。
啊，是是是，听你讲了好几次了。
就这本书给我的感觉，除了它的标题，因为它的标题是取了整个这个散文集里面的其中一篇，
嗯，
所以他其实是在，就是他跟他的母亲和他的外婆，就三代人，一家三代人一起逛菜市场的，
嗯，
逛菜市场逛超市的一些那种体验吧，就是他标题是取了这个事情。
嗯，
所以但是看起来呢，就觉得标题跟整本书讲的东西是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因为他是在讲一些他的家庭的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嗯，我觉得他里面有体现到一些，比如说大家族，他是一个台湾人嘛，
嗯，
就是闽台地区对于这些饮食，
嗯，
大家族饮食的一些追求，一些甚至包括家族内地位的一些很特殊的展现，比如说好吃的一定是紧着大家族里面的男性长辈，
嗯，
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粥油，就是 上面浮着那一层的那个、
嗯、
那个是紧着他外公吃的、
嗯、
其他人就吃粥米、
哦、
对，但是它里面也是涉及到了很多关于饮食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嘛、哦、我喜欢的书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觉得他写吃的那一部分都写得很真实，并且是真的很好吃、
嗯嗯、
就这本书也有这个特点、
嗯、
而且这个作者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就是他是做平面设计的，好像这是他第一本写饮食的散文集，就是你会觉得很有新鲜感，因为你再看舒国志、
嗯、
再看上一辈的这个美食散文的作家，你会觉得你对他的很多东西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吃、
嗯、
非常讲究吃的家庭的孩子写出来的积攒了很厚实的东西一下蓬勃出来，你会觉得哇还有很多很新鲜的东西可以看。嗯，包括甚至他这个饮食观是贯穿他整个人生的，他有在很隐晦的讲他相亲和认识伴侣的经历，比如他见过几位男士，跟那些男士相亲的过程中男士会带他去什么店，然后怎么点菜，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观念并不一致，他最后在一起的一个就是俩人饮食观相对比较一致的人，就觉得是很细很细微的一些点，而且他的文风还挺、
嗯、
挺古的，就有点民国那个时候的散文风、
嗯、
就不是非常
像鲁迅听上去
对对对不是非常新的那种文风，就会觉得很、
嗯、
很眼前一亮吧，因为可能其他的同类的东西看的比较多，就这个比较新鲜的感觉。 嗯，
嗯，
也是我近
所以
今年比较喜
欢，就我之前听你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有一个小问号，就是你是因为什么想买或者想看这本书的呢？是
这本书其实很特别，就是我如果看书名我是不会买的
哦，
就是理想国出的书，然后理想国的编辑老师跟我说、
啊、
他觉得这本书我一定会喜欢，因为我很少碰到就是非常笃定的说你一定会喜欢的、
嗯、
有些书有些出版社的老师他寄书的话会说我们新出了一个比如说饮食类的书，什么日料啊新出的那个、
嗯
某某的家庭料理之类的这种书、
嗯、
他可能很多寄给我的是菜谱类的，但是大部分打动我的非常少、
嗯、
你还是会觉得很在那个框架里面，对，就是你大概可以想象到他是怎么写的、
嗯、
但这本他寄给我的时候那么笃定，我就觉得诶那应该是
嗯，
对，然后我就报了就马上就看了，然后一看果然就很喜欢、
嗯、
因为他写的东西太戳我的那些点了，关于食物的描述，关于那个肉不要放太久、
嗯、
不要太早切会变干，
嗯嗯
啊
嗯，
要新鲜的肉吃那口脆脆的那个感觉我就
嗯
就很喜欢它。但是这本书有一点点，因为它是一本散文的集子，所以它是贯穿了他自己的经历的很多阶段和时代的、
嗯、
会觉得
太碎片了，
会觉得前面一部分非常的感情非常的充沛，就是关于他跟他外婆、
哦、
跟他妈妈和他那些故乡的菜市场的一些感情，后面有一部分、
嗯、
还有一些关于南洋的部分、
哦、
你就会觉得说相对平一点，因为他不是一篇文章里面倾注200%的感情，他可能就相对会比前面的那个感觉要淡、
嗯、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会觉得不是非常的均衡。
嗯，
但是瑕不掩瑜，
就反而越到现在的内容越不如以前的。
我说不清他的文章的写作顺序和时间是怎么样，因为可能他的编排并不是按他的写作顺序来的嘛。
嗯，
对，就是后面有一趴可能是跟南洋相关的，他就放到同一个章节里面了。那个章节就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嗯，
哦、但是仍然很好看。你的剧还有吗？
这个剧其实是去年的剧，有两个剧吧，我觉得都挺好的。一个叫《晚酌的流派》，是立山千明演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广告剧，它就是啤酒的广告。
我好像看过这个，是不是三得利的呀？
肯定看过，叫金麦什么什么、
哦，
是一个金瓶，然后蓝上面有一些蓝色印花的一个啤酒。立山千明演的，然后他内容很像孤独的美食家，但又不大一样，他是自己一个人住，然后自己一个人做饭喝酒，就是他的人生诉求就是准点下班然后回家喝酒。
嗯，
然后每天就会上班之前先把今天晚上的下酒菜都准备好，
嗯，
然后把杯子冰到冰箱里，然后晚上就有冰杯子喝了，然后下班之后疯狂的跑到超市，然后去抢打折的食材，然后回家来喝酒，
嗯，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前半段有一些工作上的糟心事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主要的内容就是在他晚上回家做饭，吃饭喝酒这件事情上，就是一个吃播，立山签名的吃播，我觉得就没有比这个更完美的了。
我发现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你说的这个设定就很像哪个机构，
嗯，
或者是哪个，就是给当代年轻人找一个情绪出口的一个，
嗯。嗯，
宣传片，就是你看你上班，哪怕你是一个人住，哪怕你上班有太多的糟心事儿，但是你下班喝一杯，
嗯，晚上
啊，
对，
就行了，这事儿就也不是个事儿，哎。
对，而且它特别的规律，就是它一周有分为不同的日期，什么碳水日，就是这一天是它唯一一周里边允许吃碳水的日子，还有什么运动日，就是那一天它要穿上一身。就是武汉的运动服，然后疯狂的运动，然后让自己出大量的汗，然后还有什么泡桑拿日，就是每一天都有自己的那个任务的安排，然后针对每一天的状态，就是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最适合饮酒的一刻，就运动完了不喝水，一定要忍到回到家，然后在身体最需要水分的时候就灌下两啤酒，就是
这合理吗？这对身体好吗？这个也太奇怪了。
好了，就反正就不重要，就看上去很过瘾。就一个人非常的疲惫，流着汗，然后感觉就要被烤成人干了，就已经蒸的不行了。然后打开一个酒，哇，整个人就恢复了，就海绵一样。
他这个感觉很像日本广告那一套，就是以前日本广告是宣传你泡温泉之后喝牛奶。
嗯嗯嗯，
现在就是
泡完之前喝泡温泉之后喝啤酒，
对，泡温泉或者运动后，他可能就是创造特别多的场景去让你去喝啤酒，
嗯，
意思就是你看你下班烦了也可以喝，你锻炼完了也可以喝，你甚至不要喝水啊，
嗯，
你把这个宝贵的额度留给我们酒精吧，我还可以就是给你创造这种运动的这个前置条件的设定，我教你怎么样去运动之后更好的摄入酒精更爽，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大型的，
是的是的，哎，他教你怎么倒，就怎么倒皮儿皮，
哎，这个是比较日常
才能让那个泡沫
惯用的操作手法，
泡沫最佳的一个状态，又不能太多又不能太少，就是各种讲究。然后就这件事情，你知道《孤独的美食家》那个作者之前还画过一个温泉的系列，
嗯，
后来就也不是温泉了，就是日本那种日式泡汤的一个系列，然后那个也被翻拍成了日剧，其实就做了一集，就是他是个业务，每天下午就打卡，然后就出去说跑业务去了，然后但其实就是找那种社区里的澡堂的去泡澡，然后泡完澡之后喝一瓶啤酒，就是每一集都是一个澡堂的。
你这么说起来，我觉得咱们国家在发展美食剧也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需要，这是一个低成本降噪的一个事情。
对，
嗯，
但就是得够真实，因为现在国内的剧的最大问题就是还是太虚头巴脑的。
本人在线招商，可以充当美食顾问。
哎呵。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去年的剧，叫《鸡心道》，鸡是激烈的鸡，心就是辛辣的心，道就是那个道理的道。这个今年拍了第二季，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字幕组做，挺可惜的。那个片子就是讲吃辣，就完全讲吃辣，就只吃辣。然后也是一个饮料公司里边的一个业务团队。
嗯，
然后有好几个人，每个人吃辣的策略跟习惯都不一样，有一个是碳水狂魔，就吃什么都要加碳水，然后有一个是年下的新的员工，然后完全不能吃，每次都特别滑特别油，然后有一个女业务，哦，女业务是完全不吃碳水，而且她会自己带一个盒，那个盒里边有从他会给辣椒编号，就像口红一样，就是从一号到多少号，然后今天吃什么东西他会拿出相应配号的辣椒然后倒进去吃，就是他们就觉得辣椒素，就是你知道日本有一个理论，什么辣椒素对于身体好，然后什么刺激细胞活性 自己细胞活性、燃脂、减肥、美容，就反正各种各样，就日本这种伪科学的理论，我觉得比咱们这多太多。
不是，主要是他的伪科学的理论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就啥都上电视了，
张嘴就来，
张嘴就来。
然后男主角是一个从关西刚刚就是调职过来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完全吃不了辣，然后来到这个部门之后就被大家强行逼着吃辣。他们的概念叫做，就是你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吃完辣之后浑身燥热，然后满头大汗，当你开门出去的一刹那感受到第一缕风吹向你，你整个人就通透了。
这是一种很清新的职场 PUA。
对，就是日本人把什么事情都能
合理化，
事情，真牛。
他只会让你觉得说我也要去试试。
对，蛊惑人心这一块，
这太诡异了，这个设定
非常诡异，非常诡异。但是你这也是一个吃播的剧，你就看他们吃辣就会觉得哦，感觉好过瘾，然后我也想去试一试。
嗯，我发现他们是抓这种很小的点去扩充成电视剧的剧情设定。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你看我一开始讲那个无辣不欢，他其实也是抓了辣的点。
嗯，
因为肯定辣这个东西在各个地方，在各个国家和菜系里面它都是越来越流行的嘛。
嗯，
因为它刺激性太强了，上瘾性也很强。可能日本的呈现方式跟咱们呈现方式就很不一样。
咱们的承载性总想特别大，就是说我这个东西要给你讲透，就是辣我要分不同的维度给你讲。日本那个就很简单，就是说我今天工作上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我体会到了
一
个什么
解决方案的思路，就是解决问题。
我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呢我通过这个吃辣，然后不一定解决了，但是我悟出了一个新的人生道理出来。
哎，吃辣解决不了，还可以再喝啤酒嘛。
对，泡澡喝啤酒就完美了。
我发现你这么说起来，日本美食剧套路也挺套路的。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嗯，行。
就是解压，就是你就当做一个可以给所有人看的一篇，是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嗯，一个全年龄段的。
行。
嗯，
那我最后再推荐一个那个书好了。
好啊。
其实也是跟我最近在看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有关系的。然后，这本书叫做《为食物辩护》。
嗯，
他
解惑的那个惑是吗？不是买货的。
为食物辩护。
哦，辩护啊。
啊，就是解惑，就是听起来就很西方，
嗯，
畅销书的那一套。
嗯嗯。
他确实是那种《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单里面，
是那种类似于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的理论。
哎，有点。然后他这个作者叫做迈克尔·波伦嘛，迈克尔·波伦自己是写了很多饮食类的书的，包括那个《杂食者的两难》还有《烹》，
嗯，
好像都是他写的，所以他对这一套东西，我觉得他权威性也还不错。
嗯，
然后我比较最近开始看这本书的原因是，我首先以前是不太看畅销书的嘛，就是不是很喜欢接受这种很框架化的理论，
大众传媒是吧？
就是反正一些个人的偏见。
嗯，
然后我我后来看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在想说，有些知识、有些点、有些对食物的观点，我要怎么样去说服别人，这样的诉求去看。
哦，你还是没有放弃要说服别人这件事情。
我怎么就不能说服别人啊？
我因为你已经很早就把这件事情放弃了，就是
我只是在换着办法说服别人。不是，我要说服别人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我每次跟别人说，你吃饭吃营养均衡，不要管动物油脂，不要管什么脂肪含量，
是
你控制总量，吃的丰富一点，你就能很健康很瘦。
是的。
但是每个人都不理我这一套。
嗯，
就是大家都不理我这一套，就是他们就会说，那这个里面含多少蛋白质，含多少脂肪，鸡胸肉要怎么做好吃，羽衣甘蓝要怎么做好吃。 就是它永远会回归到这些问题上。但是你想说鸡胸肉和羽衣甘蓝它是一个被定义的一个食材，因为它会跟健身跟这个低碳跟这个什么等等这种行为化等号，就是你当你开始健身了你就不可避免的要开始吃这些东西，所以我就很想抛开这一些框架你知道吗。然后你我给你读一下这本书的目录里面啊，我只读它的目录的标题。从食物到营养素，你是不是就一下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你要把食物抛开成它含多少蛋白质跟含多少脂肪，这件事情就变得首先特别没意思，
是，
其次就是我觉得它不是这么被量化的，一个虾跟一个鸡肉给你带来的愉悦感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只要活着你就吃那种代餐就可以了。
而且这里边的变量太多了，
变量太多了，可能你适合吃这个呀，或者是你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对吧？你这顿搭配其他餐是什么？这是一个很综合的事情。
就算同样都是鸡胸肉，就是不同品种的鸡，然后这个烹饪方式不同，对它的营养素的影响变化也非常的大。
或者就说它可以忽略掉这些事情，完全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没必要纠结这件事情。
是啊，所以我就在想嘛，
总量才是关键，大多数人的问题是控制不住总量。
就是有些人的问题啊，就是喜欢大口吃饭。你看哪儿呢？你不要，你怎么镜头里面人都不见着？但是反正你看他这书还有一个标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吃的越符合饮食指南长得越胖。
我看你前两天在极客，
哎，是不是被点到了？这个就这本书是我最近准备拿来，如果劝人的话可能会建议别人看一看。就是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试图找一个可以偷懒不用动脑子的方法，然后来控制自己的
饮食。而且它这个控制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已经被那个框架框定说，当我吃煎鸡胸肉、白煮蛋和全麦面包或者麦片的时候，我应该可以等同于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身材，或者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健康数值。对，然后它既忽略了这个事情能坚持多久，也忽略了就是整个食物的搭配等等。我就很想把这件事情展开讲一讲，但是我还没有想好，所以我最近就在看这个。
对，就是我跟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发现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你也不能说问题了，就是他们真的是只能记得住，他就只能特定记得住几样东西。比如说像可乐，或者说像奶茶，他们记住了说，哦，我不应该喝奶茶，我不应该喝可乐，我应该喝比如说代糖的或者零糖的这种饮料。
对，
但同时狂吃冰淇淋，
这听起来就很像你干的事儿。
但我这么干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就我知道我今天就是吃冰淇淋了，所以就
你看你也控制不了自己啊。
哦，根本控制不了，完全控制不了。
你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就是你又同时又理解说我被一些这个理念洗了脑，我选择了一些相对我看起来比较容易执行，或者是我自己好像看起来信得过的这些理论，但是我不考虑其他的长期可执行性，并且不考虑我真实的身体的反应是如何，就是我就很痛苦这件事情。
控制不了人性，我真的是。
对，你看我甚至控制不了人性到什么程度，我非常想劝你吃蔬菜。
我吃啊，我吃啊，我吃啊。
你不会吃的，你吃啥蔬菜？你今天午餐吃啥了？
我午餐节瓜。
绿叶菜有吗？
芹菜叶。
芹菜叶是几片那种是吗？
就一把，然后就煮了一锅汤，然后最后撒了一把芹菜叶进去。
还挺高兴的。
因为不吃香菜嘛，所以就撒了一把芹菜叶，还挺香。
但就是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知道你吃那么多肉，吃蔬菜很少，我觉得有很多方法可以实践嘛。但是我其实连你也无法说服。
因为是这样，就对于我来讲，蔬菜它很麻烦的地方是在于， 茄科类的蔬菜我都吃，因为那个很像肉，而且能达到就是一大块一大块一嘴的那种进食的体验。绿叶菜对于我来讲，它最烦的地方是清洗和切背这两件事情。
所以你就只能吃包菜。
包菜、生菜、大白菜，我相对 OK。比如菠菜，我就很痛苦，因为我每次清理菠菜，我是要一片一片洗。
嗯，
我总觉得那个东西里边是会有泥，所以有的时候我每次洗菠菜就要先拆碎它，然后搁到那个大盆里加好多水，然后不停的揉揉揉揉揉，然后再把清洁剂冲掉，冲两三次，然后再沥干，然后再拿纯水再冲一次，然后再沥干，我才能达到开始操作的那一个步骤。我前期可能会用十几分钟，就只是处理菜，这还不包括我摘菜的时间。
那你不能选一些就是泥巴少的蔬菜吗？
嗯，就是包菜嘛，白菜还有生菜。
所以你其实不是不爱吃蔬菜，是讨厌那个处理步骤。
我也确实就是谈不上爱吃，就这个东西啊，你问我讨不讨厌它，我不讨厌它。你问我爱不爱它，我也不爱它。能吃吗？也行。不吃行不行？更好。
嗯，对，你确实做到了忽略，你确实做到了忽略蔬菜里面的营养成分，就是你不爱那个，
就我也没有完全忽略，
吃饭
这不是买维生素吃吗？
哎，我们这一期录到这里吧，我累了。
嗯，你还要去健身吗？那行啊。
对，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么回事儿嘛，就是，
嗯，
就是你看的很多书和一些这个剧，它娱乐性啊、休闲性是一方面，但是就是对我来讲，我其实就是还挺想把它融合到一些理念里面，然后整体的。
哦，没有，我最近看的东西完全都是在来消解自己的负面情绪。
你一直是这样。
就所以，如果想通过，就是想学习提升自己的呢，就去看一眼田龙老师的书单。如果你是想躺平，然后想休闲一点呢，可以看一下我提到的剧集或者动画类的。
那你稳赢啊。
啊，为什么？不、嗯、我觉得现在听播客的人可能还是想提升自己的人占比要多一些。
嗯，看他身体是怎么诚实法。
可以都来嘛，就是先学习，学习累了就看一看日剧，消解一下。
行吧，反正但是你看像《夜视记》那个，我觉得还挺休闲的，
嗯，
你就把当金庸小说看。
嗯，
你是
我准备去找一找有声书了。
对，你不太喜欢看小说，我觉得挺多人挺爱看小说的。我那天把这本书封面发微博上，好多人都说特别好看。而且如果是广东广西地区啊，
嗯，
就岭南地区的，我特别特别推荐看这本书。
嗯，应该还挺有共鸣的。
嗯，行吧，那我们今天录到这儿吧。
好啊，那我们月底再见。
嗯，月底还有一期。
大家拜拜。
拜拜。